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教会历史，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大段，教会的逼迫，以及到教会成为罗马的国教，是第二世纪一直到第四世纪的初期。今天是第十二课，早期大公教会的主教或者是副教士，早期大公教会的主教们或者是副教士。关于这个早期大公教会的主教或者副教士，我要分作两课，在这里先讲一部分，那么在第十三课我们再讨论一些人物。在第二世纪，教会在外面受到各派哲学思想和文化的攻击，在教会内部有犹太律法主义、灵恩运动，还有基督幻影论，他就说基督是一个影子的这种理论的干扰，又加上罗马政府前后十次的大逼迫。关于十次的大逼迫，我们以后会讨论。所以教会真是说，在面对内外双方面的攻击，教会在这样的攻击之下，上帝却做了奇妙的工作。这最奇妙的工作就是新约正典的成立，那一些的经卷能够被接受为新约圣经的正典，有经过多次的辩论，最后决定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27本的圣经成为新约的正典。我现在把这个经过谈一谈。基督教所要接受的圣经到底是哪一些著作呢？第一，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完全接受旧约的律法，就是摩西的五经，诗篇就是从约伯记一直到雅各，还有先知书。犹太人对旧约的圣经分作三个部分，就是摩西的律法、诗篇和先知书。这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路加24章44节所说的。到了使徒时代，他们除了旧约的这些经典以外，主要的是把耶稣基督在世所讲的跟所写的编写成为福音书。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当路加在写着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以及在行传第一章，路加要写行传的时候，他说明这些的资料都是经过他详细考察，按照次序而写的。所以使徒们要写的主要的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平、工作和他的教训写下来，同时也把 传福音的经过，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到处怎么建立教会的事记录下来。同时教会在各地成立的时候，面对国地有这个哲学思想、道德伦理标准的不同，还有社会的风俗习惯，而带来教会一些问题，圣灵就感动使徒们用书信回答或是解决这许多的问题。这许多的书信成为教会生活的一个指示或者原则。这些书信虽然是写一个某一个教会，但是却常流通到其他的教会。这样的情形演变了差不多100多年，所以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许多教会的领袖或是主教们在他们的书信里面也就提到这些。第三样我要提的就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们中文翻译成为优西比乌。这位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认为使徒们所写的不是他们自己的主张或者他们的见解，乃是被圣灵的感动而写的。因此优西比乌他就把一些使徒的著作列为经典。在第二世纪的中叶，有一种的文件叫做莫拉多利 Moratorium 的这个文件，他就把新约的经典书的题目列出来，这里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立门、彼得前书、约翰一书。那么还有其他的，他好像没有列在这一个莫拉多利 Moratorium 的这个文件里面。可是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发现，在1740年出版的一本叫做 Muratori M-U-R-A-T-O-R-I 的抄本里面，这个抄本是第二世纪希腊文的抄本，同时又发现到第八世纪拉丁文的抄本。这个抄本内容对于新约的经典包括下面这一些：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罗马书，还有三本个人的书信，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以及腓立门书。另外他也把启示录跟其他的六封普通书信，就是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犹大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约的经典在第二世纪已经就收集整齐了。在上一次我们也谈到这个马基安 Marcion 他编新约经典的时候，也把这 27本的书已经列为新约的经典，是大家所接受的。那个时间大概是在主后180年。他们把手写的，或者说那一些的经卷，可以列为新约的正典，有三个原则。第一个是有圣灵感动的权威，是出自使徒们的手臂，有使徒的权柄，好像彼得、马太跟使徒保罗。虽然路加跟马可不是使徒，但是他们所写的就是从主耶稣基督直接的教训和他们所消息的资料。第二个原则，这些的书卷要被各教会所使用所接受，而且是经过相当长久的一段时期，大约是最少100年以上。第三样最重要的是教义的问题，列为新约经典的教义一定要跟旧约的教义要符合，而不能有所冲突。所以列为新约的经典重点除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介绍耶稣基督是谁和他所成就的救恩以外，更重要的就是与旧约原有的教义不能有冲突。这27本的新约经卷在1844年的时候，有一个学者在西乃山的圣加他林修道院里面找到，就是圣 Catherine Monastery 找到。他们发现这个古卷，在西乃山的古卷是在主后331年抄写的。这个西乃古卷是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新约正典。另外在第四世纪有一本叫做梵蒂冈抄本，那就是说有一本的古卷是第四世纪抄的，现在藏在罗马的梵蒂冈，这里面也包括了这27本的书。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这27本新约的书卷虽然是在主后393年在非洲的西坡开会决定接受成为正式的经典，但其实这次的西坡会议接受经典的事情并不是他们有没有权决定，乃是在过去300多年圣灵自己在各教会各时代里面使用这些经卷，而到了393年的时候教会加以接受而已。所以不是教会决定圣经的经典，乃是圣灵自己运行决定 圣经的正典。在主后差不多400年左右，有拉丁一个很出名的学者，圣经的学者，名叫耶罗米，耶罗米，他花了10多年的时间，在耶路撒冷的附近伯利恒那里来翻译这个圣经，从旧约的希伯来文跟旧约的希腊文还有新约的希腊文的经典翻成通俗的拉丁文。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在罗马天主教所用的叫做五加大一本 Vulgate V-O-L-G-A-T-E。 那么这本的一本现在也成为许多研究圣经必须有的抄本。我现在要跟各位介绍，在除了这个新约正典的成立以外，还有一些神所重用的仆人，一些主教，他们怎么样兴起来为圣经，为耶稣基督的真理做辩护。我要介绍的第一个人是在高卢的艾任纽， Irenaeus of Gaul， I-R-E-N-A-E-U-S Gaul G-A-U-L。 他是生在主后130年，他离开世界是在主后202年。他是生在小亚细亚的石梅拿那一个城市，在主后168年，施梅拿的主教波里加离开世界还是寻道以后，他就接替主教的工作，以后他到法国的高卢去开教会，做开方的工作。他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早期的宣教士。当主后177年，罗马的一个皇帝叫做 Aurelius， 就是 A-U-R-E-L-I-U-S， 他逼迫教会的时候，在里昂的一个长老，就是法国 Aurelian 的一个长老，他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么艾任纽就接替成为里昂的主教。艾任纽一生的侍奉有三样很重要的贡献，一种是文字工作，他有很多的著作，神学的著作，解经的著作。第二样，他牧养教会，他很有牧养的恩赐。第三样是他做宣教的工作，他到好多的地方去做开方布道的工作。所以在第6世纪，一个主教叫做圭沟利，还是大圭沟利 Gregory the Great， 他说在艾任纽的时代，里昂这个城市几乎所有的居民都信了耶稣，同时从里昂这个城市也派了许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国去传道。在主后185年，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反异端》（Against the Heresies）。他攻击这个 Gnosticism， 还是说是诺斯底派和其他的异端。他引用了《圣经新约》的27卷里面的经文为真理做辩护。他主要的神学思想有包括如下：第一样，他高举圣经的权威，他说圣经是评判一切思想的最高权威，因为当时有好多的神学家受到外面哲学的影响，他们用哲学的思想来批评基督教的信仰。艾任纽说 这些的批评都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只有圣经的真理才是最高的权威。他在引用这27本新约的经典，就定了新约经典的地位。第二样，他对于教会的理解，他说教会是有形的组织，所以教会的行政体系应该要严密。对于圣礼，好像圣餐，我们必须相信圣餐在主圣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真正的肉和真正的血。这种的教导就变成后来在天主教所最强调的话题论。关于洗礼，他说有真正称义赦罪的永生的功能。关于洗礼的方式，他倒没有什么说一定要用地礼或是用敬礼。第三样，他关于耶稣基督的教义，他在反一段里面说基督是神的儿子，在道成肉身以前已经存在，他与父同在同权同荣，道成肉身以后，人类开始一个新的系统，凡在亚当里失去的在基督里都得回来。基督是神的形象，他成为人的样式，目的是要造就人成为他自己的样式。他说耶稣的母亲是第二夏娃，那么这个理论就变成后来天主教崇拜玛利亚的开始。当然这个理论有一点离开圣经的教训，他的信仰理论，我们在这个主后325年的尼西亚信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是接受他的思想。教会虽然散布当时的天下，从这个边到另外一个地区去，从使徒和他的门徒所传达的只有一个信仰，就是相信独一的真神、全能的父、天地和海以及其中万有的创造者，又相信耶稣基督神独生的儿子，他为拯救我们成了肉身，并相信圣灵，他借众先知预言我们主耶稣基督有从真理所生，受难并从死里复活升天，将来要在父的荣耀中从天再来，使万有归于自己，复活人的肉体，好像天父的无形的灵体。这是他参考腓立比二章第十节，使一些世人亲口承认他为主为神为救主为王，他要按公义审判一切世人，将一切因犯罪悖逆的天使与蛇灵以及一切不敬虔不公义亵渎上帝和触犯律法的人投在云火里，对悔改信主虔守诫命的要使他们住在主的爱中，他要赐他们不朽坏永远的荣耀冠冕。那这是爱人牛的主要神学的思想。第二个我要介绍的就是特土良 Tertullian T-E-R-T-U-L-L-I-A-N， 他生在主后154年，离开世界是220年。他生在非洲北部的加泰基 Cartage， 他父亲是加泰基总督府的一位高级官员，所以他盼望他的儿子学习希腊文 律法、政治。在主后190年他才得救，年仅36岁。他立刻现身复教，反对异端和犹太教不合圣经真理的教训。他立志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因为他接近孟他努的灵恩运动，所以他就离开大公教会。他也严格的批评大公教会的一些错误。对于基督论，当代有五种的理论。第一个就是否认基督永远是神的儿子，就是非道论。当时的人承认基督是一个伟大的教师，神是独一的，所以不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理。第二个，当时的基督论是慈子论，就是耶稣基督身为人的时候才被神接纳为儿子，而在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神才宣告这是我的爱子。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才成为神的儿子。这种的理论也称为动力论 Dynamism。 第三种，基督为儿子比父神更低一等，不是同等的。第四个理论，基督降生是父神降生，到基督复活升到天上的时候，这个父神又回到天上，无神节降临的时候，天堂里面又空了。所以父子圣灵只是父神在不同的时间的三个不同的形象。这种的形象论 Modalism M-O-D-A-L-I-S-M 就是沙伯流主义的学说。特土连特别强调三一论，他第一次使用三位一体，在拉丁文里面 Trinitas。 那么这个名词强调的是位格的不同，而同一位上帝。那么这个理论在这个尼西亚会议的时候，主后325年的时候就被教会接受，以后有亚塔纳修写了很出名的亚塔纳修信条，就是发表还是发挥这个三位一体的理论。我们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上有这么多好的教父来写下教会基本的信仰。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正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